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101.8 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他是光绪的兄弟，溥仪的叔叔，他爱车如痴，一个王爷单车逛北京，他爱戏如醉，美猴王演得活灵活现。新中国下，他受邀国庆观礼，新社会中他担任马政顾问，他的一生充满传奇，他就是最后的王爷爱新觉罗在涛。每周三晚十点，阿龙在 FM101.8 都市之声为您讲述这位王爷的传奇一生。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各位好，我是阿龙。咱们今天呢继续说这个爱新觉罗在涛的故事。上回啊咱们说到，回顾一下啊，说到这个溥仪啊本身已经无权无势了，心里正不平衡呢，突然间又发生了一件呢震惊了整个皇族，甚至让皇族感到耻辱的事情。这孙殿英把人家祖坟给刨了啊，偷的是慈禧跟乾隆两座墓地，不光是把这随葬品的大部分宝物全都盗走了，更重要的是什么呀，让皇家蒙羞啊。据这个后世的记载啊，说去这个慈禧陵啊和这个乾隆陵里边啊去收拾东西的时候，发现呢这老祖宗，好家伙，真是啊没法提。怎么呢？这慈禧啊据说让人扒光了，净光净这尸体扔到旁边了，这宝物呢是洗劫而空。那么来到乾隆陵里一看呢更糟，哎，这乾隆啊不光他，这个墓穴里边呢还有他几个妃子，结果呢一堆尸骨啊全都混在一块儿了。咱说这皇上跟妃子啊死而同穴的咱见过，但是死而同棺的这是绝无仅有的。但是皇族一看这堆骨头谁是谁分不清楚怎么办呢？最后无奈之举，只能说呀得了，把这个乾隆老佛爷跟这妃子的骨头啊咱都敛在一棺材里吧，等于是死而同棺了。您说这对皇家来说可不是一个奇耻大辱吗？甚至于说呀，溥仪都发誓此仇不报誓不为人。但这会儿您不是皇上了，您怎么报仇啊？这溥仪就想，我复辟，我再当皇上掌权掌势，我才能报这仇。但是现在凭他一己之力想当皇上不可能啊。于是乎因为这个事儿的刺激，这溥仪慢慢的可就倾向于让日本人帮他复辟当皇上，渐渐的这溥仪可就钻进了日本人的怀抱里。那么呢溥仪就逃往了东北。这个呢上次讲到这儿了，说这个自从啊1931年11月11号夜里这溥仪从天津逃往营口起，他就完全的落入到了日本人的掌心里。先是啊在长春出任这个所谓的满洲国执政，后来呢又在这个1934年3月份当了满洲皇帝，当然都得打引号。这个在涛啊也曾经去过长春，去溥仪住的地方，回来之后呢他曾经啊留下这么一个描述，说这溥仪住的地方呢既不似北平皇宫那种封建性的宏伟壮丽，也不似现代建筑那么现代化的明快洒脱，那等于就是说呀不伦不类不中不西。那么说宫前空地是假山水池和溪流，给人一种可怜的狭窄感觉，就是说完全没有当年住在皇宫里那种气势恢宏了。人们进出的叫来勋门，通过一条南北走向的通道，左边是溥仪的护军营房马棚车库，而右边则通过兴运门算正式进入地宫了。这是在涛对于这个地方的描述啊。这里什么样呢？其实啊这是一座并不高大的一个水泥门楼，刚才说的这个兴运门，这正上方呢还有一个圆洞，这里边呢嵌了一块钟。各位想想啊，您勾勒一下这个图景，确实不中不西。说下边呢还雕了这个二龙戏珠的图案， 这一切呢，哎，都在四根圆形立柱的支撑之下。有的时候这溥仪就在兴运门前临时搭起高台上边举行隆重的庆典和集体的这个接见仪式。咱再接着说这溥仪啊，既然他想当皇上嘛，这复辟嘛，你也登基呀、啊，还真是搞了一个登基仪式，而且那搞得还怎么说呢？还按照这个以前的规制来，先是穿上龙袍得祭天，因为咱说这皇上啊，自称为真龙天子，说我这君权呢是神授，是天授的，所以说呀、啊，我登基之前先得祭天。但是咱北京祭天都知道啊，这个永定门以里、前门以外，对吧？在这个南城有一个天坛，可是呢，这溥仪逃往东北那地方没天坛，怎么办呢？按照这个古时候文献记载啊，祭天得在南郊，所以呢，在长春郊外杏花村这么一个地方，用这个土啊，临时垒起一个祭坛，这就是临时天坛。这溥仪呢，穿着龙袍举行了告天祭位大典，然后啊，回到府里换上大元帅正装，举行登基典礼。这溥仪的大元帅正装，各位应该也见过，对吧？类似于军装那种啊，尤其那帽子特别的有特色，脑瓜顶上正好呢有一根红缨枪似的，还好多红穗子，这大伙都见过，就不描述了。说到这个他这地方啊，住的这个地方，咱再说一个秦民楼。这秦民楼啊，也是他一个主要的建筑。这秦民楼的大厅呢，算是富丽堂皇啊，铺的是大红地毯。登基这天呢，也布置一新呢。这北墙用这个丝绸啊，给它装饰起来。因为这北墙呢，皇上面南背北，这是他坐的地方。中间放这么一个特制的高背椅，这会儿呢也没有龙椅了。上边刻的是兰花的图案。这个溥仪呢，是站在这个椅子前边。两边是文武大臣，然后呢列队三鞠躬礼。那么随后呢，这日本特使向他递交了国书，并且表示祝贺。最后呢，他又坐在椅子上接受来自北京的这个什么皇室成员呢，一老一少啊，这个三拜九叩的大礼。这溥仪在东北当了伪满皇帝了，可不像逃出紫禁城躲在天津租界那会儿那么落魄了。哎，这会儿呢，他觉得啊，有人给他撑腰了，又摆起这皇上的威风这谱了，一天到晚神气十足。这期间呢，他几乎年年都干嘛呀？做寿。哎，这皇上做寿啊，确实是一个大事儿。这时候呢，因为这日子过得舒坦了，有人撑腰了，又年年开始啊过这万寿节了。这就相当于啊，强加在东北老百姓头上的所谓的万寿节啊。为什么呢？因为为了宣扬这皇帝的威风啊，他还传命在涛啊，率领北京的这个禁支的这个一老一少啊，皇亲国戚啊，来长春给他祝寿来。要说祝寿啊，历朝历代皇上都非常的重视。咱举一例子来说啊，历史上活得最长的皇上乾隆，哎，据说乾隆做寿的时候那场面相当宏大，说那年呢乾隆是八十大寿，准备啊由打这个紫禁城去哪儿呢？去他郊区那园子，就是圆明园去做寿去。这一路呢，先拿轿子把皇上抬出来，从紫禁城一直抬到哪儿啊，抬到这个咱现在说这西直门外动物园附近，从那儿开始改水路坐船到圆明园。但是皇上由打皇宫里出来一直到圆明园，这一路上路途还不近呢，不能说皇上很寂寞呀，那会儿没 WiFi 怎么办呢？好，半道上搭台唱戏，昭告全国各地方，甭管什么剧种，只要是吉祥的都可以进京，在皇上沿途半道上你们就搭台唱戏，一直唱到圆明园。那您想想当时场面多宏大呀，可以说整个北京城那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啊。但是呢，这么八十大寿过完之后，说有这么四个戏班就留在了北京，没回地方啊。那么在北京之后呢，经过了和北京地方戏的或者其他剧种的融合，最终咱说四的徽班进京形成了京剧啊，就是在乾隆的生日 party 上形成的这么一个现在能代表中国的剧种，就是京剧。所以您看看历朝历代皇上啊都非常重视自个儿这生日。那么溥仪呢，虽然现在已经失没有什么势力了，但是呢依然想要这个做派。咱先说这溥仪的生日很有意思啊， 说这溥仪呢是生于光绪32年，也就是1906年正月14日，但是这溥仪啊，他过生日就是他所谓的万寿节。那会儿啊，皇上过生日讲究叫万寿节，这是普天同庆的日子，皇上过生日这一天全国都要庆祝。刚才说了他是正月14日生的，但是他过生日呢是定在正月13日。哎，为什么说早一天呢？按理说皇上过生日必须应该是正日子，可是啊，他这过生日早一天，这里边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原因，到底是为什么，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
刚才咱们讲到啊，这溥仪万寿节过生日啊，这溥仪呢是生于光绪32年正月14日，这是他正日子的生日。但是呢，每回这个溥仪过生日呢，过的是正月13日，提前了一天。这很多人费解，说为什么呀？按说这岁数啊，说有虚岁这一说，说今年你实际年龄59，你虚岁就60了，有这么虚的。但是过生日没有说往前虚一天的呀，这到底为什么呢？这里边有一个原因。因为啊，正月14日溥仪生日的正日子是道光皇上的忌日，道光是这天死的，所以呢就避免有喜庆的氛围，得提前一天。因为古时候啊，这皇上死也是一件大事儿啊，那也是全国必须啊，全国上下举哀的日子，所以他提前一天，为了避开道光皇上的忌日。关于这溥仪生日的神话呀，这在涛作为长辈呢，那记得非常的熟啊，说的呢也是活灵活现。咱看看在涛是怎么描述这溥仪过生日的。说是1906年农历的正月14日，元宵节的前夕，人们似乎发现干水桥西边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描述的是啊，溥仪降生当天，说只见呢，位于什刹海北岸的醇亲王府上空是白雾弥漫，云霞飘渺。好家伙，那会儿就雾霾了。开始呢，人们怀疑王府失火，各位听听，这得多大的白雾啊，以为王府失火了。但仔细观察并非如此，醇亲王载沣见此情景也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不少人竟看见他躲在后花园小桥底下求神保佑呢。就在这时，所谓一位真龙天子在醇亲王府降生了。这是在涛对于这溥仪生日当天是这么一个描述。各位您看看这描述里边啊，估计很多人就记住了一点，整个醇亲王府云雾缭绕，好家伙，着了火似的冒白烟。哎，因为什么呀，皇上是真龙天子，这命呢必然是不一般，他降临到人间那得带点仙气儿，所以您看这仙气跟着了火似的，这绝对是夸张啊。但是呢，古人就愿意这么形容，还真不是在涛一个人这么形容。大家如果翻一下这个电脑查一下啊，就是这故宫博物院啊，现在叫故宫，以前叫紫禁城，描绘紫禁城的宫廷画作，大家可以查一下，您会发现啊，这画师啊画这紫禁城的时候，一定在紫禁城上空啊，包括四周围画上好多的祥云缭绕。当然这种景象，各位我估计啊，别说咱们历朝历代皇上，他一辈子也没见过，但是画师就得这么画。为什么呢？因为天上啊，玉皇大帝住的天宫是云雾缭绕的，这皇上住在人间的宫殿也得是云雾缭绕的，所以说呢，他一点也不写实，夸张的要命，但是还得这么画。所以呢，在涛这么描述，这个呀也是有情可原的。咱再说，每逢这个万寿节，就是溥仪过生日这一天，说关内外这臣民呢，照例得进表祝贺。什么叫进表祝贺？您得有意思意思啊。按现在话说，您起码得给个生日卡吧，上面得写上谁谁谁生日快乐吧。哎，在这个强加于全东北老百姓的这个所谓的万寿节里啊，这日本人呢，他们就要借此宣扬他们的傀儡政治了啊。而这个溥仪的目的呢，则是用这个康德皇帝的身份扩大他的社会基础。所以说呢，这个万寿节的祝寿仪式啊，几乎每年都是 两套体制。怎么叫两套体制呢？以前皇上过生日没有两套体制啊，因为这会儿不一样了，他其实是傀儡皇上。这一套体制呢是清朝的大本啊，然后呢大臣们来三拜九叩设宴款待，这是内宴，别人是不能参加的，得是这是前清的这帮人。那么另一套呢是由关东军司令官规定的日本仪式的万寿节。如果说前一套属于是这个秘密作寿或者说是内部寿宴的话，那么后边这一套是公开作寿，是给这个全天下看的。那么参拜万寿节，这是在涛和这个执政伪满14年的溥仪他们之间呢应该说是唯一的联系了。因为这个溥仪啊投奔日本人，在涛是极其的反对，所以因为这事儿呢叔侄俩几乎是已经掰了。但是万寿节呢还得去，所以这是俩人之间呢唯一的这么一个联系跟纽带了。说这个时候的在涛呢一看这溥仪，因为溥仪是渐渐的被日本人控制的越来越严，所以在溥仪眼里啊这个在涛已经没有什么贝勒爷的尊严了啊！以前我溥仪少不更事，我指望谁啊，指望我这叔叔在涛，现在呢我投奔日本人了，所以在涛你已经不在我的眼里了，不拿眼加你了，而且没有这个贝勒爷的尊严了，他所得到的只是无穷无尽包括越来越严厉的这个训斥啊。那么往常呢这个春节过后，在涛啊只是出于爱新觉罗家族特别是叔侄之间的情分呢，带着这个北京的王公贵族啊去长春啊给这个溥仪呢祝寿啊。那么随行的一般都是一众的贝勒贝子，那么这祝寿大典正式举行的时候，这溥仪穿的什么呀，还是黄袍啊，以这个康德皇帝的身份坐在宝座之上。这在涛呢就率领众人向皇上啊献上如意，献上寿礼，行这个三拜九叩的大礼。先得是男性啊，那会儿重男轻女嘛，男性先过来叩拜，然后呢叩拜完了全都退出去，这会儿呢女性的宗族再进入殿里边，然后呢还是按照这个礼仪给皇上磕头，直到溥仪发话得起来吧，大家伙才敢起身，然后呢鱼贯而退排队出去了。那么例行的这个祝寿宴会上啊，事先由这个伪宫内府他们的典礼部专门印这个信封，包括请柬，还有这个什么入门证，还有这个赐宴单，整个这一套啊，所谓的这请柬吧。开席之前呢，亲属还有来宾按照桌上这个名签，大家呢都做好了。一般呢是设这个西餐，十几道菜都是由这个名厨制作的。开席的时候呢得全场先得站起来啊，拿这个香槟酒为这个溥仪去祝寿，因为这会儿已经改了啊，越来越西式了，这个盘子呀餐具呀包括桌子椅子这都是特制的，尤其说这餐具啊，这盘子碗中间得有这么一个寿字。哎，这天呢还给别的啊，跟这个现代婚礼啊有点像，干嘛呢，除了说吃饭之外啊，这天啊每桌上还有烟啊，而且这烟上边呢也印着御赐这俩字儿，每盒呢是10根，这盒上呢印的是兰花的图案。平时这溥仪基本是烟酒不沾的，但这一天呢一来自己过生日，二来呢这个也算是家族聚会，所以多少呢比较高兴，也举杯啊稍微喝点，但是溥仪基本上不喝这个烈性白酒，喝点什么绍兴黄啊，喝点葡萄酒啊，为了自己高兴高兴。说当天晚上溥仪呢还一定要穿身龙袍，然后呢亲自到这个祠堂去叩拜列祖列宗去，也得照例呢在这个关公面前呢拜上一拜，之后就是年年要搞的这个家族宴会了。说这一般情况下呀，这是溥仪最得意的时候，也只有这个时候，这个在涛啊平时老是特别紧张，只有在这个时候才敢稍微的放松一下。在这个长春祝寿的日子里边呢，说在涛啊仍然是按照过去紫禁城里边的惯例，几乎是每天呢都得带着这个皇家的亲属啊宗族啊去给这个溥仪请安去。说这个时候的溥仪啊那不一样了啊，跟以前那个说在涛的小侄子不一样了，现在真是把自己当皇上了，这架子非常大。怎么体现呢？这在涛比方说要去见这个溥仪，别看是自个儿侄子，那是康德皇上，不是想见就能见的，怎么办呢？得找人传话啊 啊，说谁谁要拜见您，怎么办呢？行，先去这个候见室，也就是说会客厅吧，去那儿等着去。一般来说等多长时间呢？让你等一两个小时啊，那是常事儿。哎，先让你等着，哎，然后差不多了，吩咐你进来吧，可以见皇上了。您说这俩钟头皇上忙着呢吗？没有，皇上压根儿没事儿，就把你撂那俩钟头让你等着，这是皇上的气派，皇上的谱。见了面呢，照例还是干巴巴的问候，完全是城市化的。你挺好啊，身体不错呀，休息挺好啊，吃的挺好啊，行啊，明白了。然后呢，差不多了，就逐客令，一使眼色，手底下人行了，送客，就这样。有人说这个皇上跟叔叔之间怎么感情这么淡漠呀？其实以前的皇族啊，跟咱老百姓家不一样，不能用老百姓的这个脑子去衡量这个皇族。别看他们俩之间是长辈与晚辈，但是呢，在级别上，他是皇上，你是臣。换句话说呀，皇上登基了，恨不得他这亲爸爸再封见他也得低三下四，没办法的事情。并且以前呢，说这个大臣见皇上啊，没有说现在咱看电视剧里边俩人聊上了啊，我说说我的治国之道，皇上我觉得对你有意见，我觉得应该如何如何，有没有这种情况呢？我也咨询过历史专家，说有可能有这种情况，极个别的特别勤政特别贤德的皇上有可能出现这种状况，坐在朝堂之上问问大臣关于这件事情大家什么看法呀，大家各抒己见，有可能有，但绝对是极个别的。大部分什么样呢？都是程式化的这些东西啊，你跟皇上聊天不可能都是背好的词儿。皇上您挺好啊，吃得好啊，睡得好啊，身体不错呀，啊，我们就放心了。皇上跟你聊天那是没有的事儿，您这级别甭管什么级别您都够不上跟皇上聊天这个地步啊。那么由于呢说这个在涛啊没事儿的时候呢长期是在北平啊和这个长春两个地方跑，所以呢这溥仪没事还得给这个在涛找点事儿，干嘛呢？让他完成点任务，当然不是什么大任务，比方说曾经就给这个在涛啊下过电报，说的什么呢？说这个涛贝勒爷爷抬见，抬见什么呢？就是你呀、啊、斟酌着把这事儿给我办好了，说金奉上传，看来这底下人传的话，说今天呢奉上传就是奉皇上的口谕嘛，在北京急速找妈妈，就是啊老妈子的意思，保姆三四名，岁数在30以上50以下者均可，找忠厚守旧根本人家才好，如找妥急速来信备判。所以您看这个在涛啊现在给溥仪干的事儿，已经不是说跟您商量商量以后的前途如何如何了，这溥仪有靠山了，所以再跟你商量事儿就是我缺个老妈子，给我找几个来，就是这事儿了。那么其实啊在这个万寿节，刚才说了就是溥仪过生日，有一次他过生日的时候，这在涛啊还无故的被这溥仪啊怒骂了一顿，到底是为什么呢？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话说呀，有这么一个人，夜里头啊在屋里边读书，是这么一个念书人，正读着书呢，听见墙角啊哗啦哗啦哗啦有这掉土的声音，再仔细一听，哦，感觉墙外头啊有个小偷在这挖墙准备行窃呢。这时候啊，这书生屋子里边那炉子上边做了一壶开水，这水呀、啊、正好开开了，便提着这个水壶啊悄悄的就来到了墙边等着。没一会儿这墙洞哗啦挖开了，只见呢伸进一只手来准备抻这个砖，就在这功夫，这书生上去一脚把那手腕子就踩住了，另外两只手提了开水壶就往那手上浇。好家伙，小偷烫的只小猴叫唤，呦呦呦，饶命饶命，别浇了。这书生还有词儿呢，哎呀您别客气，我们家穷啊，就剩一壶开水了，都给您吧。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
好，咱们接着说这个在涛。刚才呢咱们 琉璃扣子说，在一次万寿节上，在他无故的为溥仪是怒骂了一顿，到底为什么呢？咱们从头讲起。说在这个在涛的回忆当中啊，这万寿节和政治形势的变化那是紧密相连的，说很少有过特别痛快的时候。只是在这个1935年这万寿节啊，过得还算是有点特色。说那日溥仪呢登基，作为康德皇帝之后的第一个生日，而且呢还很有纪念意义，那又是溥仪的30岁生日。说这一天呢，溥仪穿的也特别，穿的是两排扣的大衣式的军礼服，然后呢带着两个特别醒目的大肩章，这腰眼啊还有袖口上啊都很显眼的那个深色的条带。这是在涛的描述，说这头戴一顶啊有大红缨子的头盔，这腰里边呢还挎一日本刀，耀武扬威的就来了，到哪儿勤民殿接受大家的参拜。说上午9点，这长春和东京电台同时就播放为溥仪啊庆祝生日这专题节目，而且呢互换祝贺电，然后溥仪开始接受各级文武官员的朝拜，并且呢要一一的赐酒，同时啊各地也进行了这个拜贺仪式。这司礼官呢对这个过来给溥仪拜寿的人呢送这个叫凤祝月饼，按现在话说呢就是给回点小礼物。在日本高级文武官员祝寿之后，这中午啊就在勤民殿这儿啊赐餐，要开宴了。这里边呢就开始吃喝开怀畅饮，说当天晚上两地电台又开始播放这个溥仪生日专题节目，而且是文艺节目。有什么内容呢？跟您说说，有这个吹奏乐啊，有诗朗诵，有这个歌曲，有凤调大鼓，有相声，您看什锦杂烩什么都有。最后呢这结束曲叫万寿节放送词，这是最后一个节目啊，也让整个这个祝寿仪式啊达到了一个最高峰。但是呢您看这个陈词滥调啊，却真实的道出了日本人呢宣扬万寿节的一宗旨，什么呢？就是我为满洲民众疾困于水深火热之中者时有9年矣，幸赖大日本帝国之同心协力多方援助，我皇帝得以肇造新邦，然后但应天命。就是说呀，他们完全把这个溥仪啊给绑架了，然后宣扬呢我们大日本帝国是为了你们怎么怎么好，宣扬的完全是这种颠倒黑白的思想。这在涛啊慢慢的也发现了，说别看这溥仪啊表面上倒是挺威风，实际上呢在日本人的严格控制之下，这日子过得其实并不怎么样，而且这皇上平时的行动根本就没有人身自由，即便在所谓的万寿节自个儿过生日的时候，溥仪呢也不能够说呀想见谁就见谁，即便是远道而来的皇亲国戚专门给他拜寿的亲戚，有时候也不能见。因为当时啊实际掌握这皇宫大权的啊是日本人，他们日本话呢叫什么呀，叫帝室御用挂啊，这帝室御用挂呢就是皇上家的这个大管家，叫做吉冈安直，咱简称叫吉冈。他呢是亲自开列了一个范围很小的这么一个名单啊，把名单开完之后呢就吩咐底下管事的人说，你以后啊一定得严格按照这个名单来执行，只要是名单之外的溥仪一律不能会见。结果呢溥仪能够会见的就只有远道而来的伪满的这个家族成员，比如弟弟啊妹妹啊侄子，包括说在涛这最亲近的族人，其他人基本上见不着。据这个溥仪后来自己回忆说呀，说至于其他的宗族啊，则是不分亲疏远近，一律限定只能在向我公开祝寿的时候排列在一般祝寿队伍之中，遥遥向我行礼，而不许他们随便来见我。就顶多大家集会的时候远远的看见一眼，想聊天想说话那门都没有。这样呢这溥仪在日本人这个幌子之下，说是保护他吗，打这幌子之下实际就成为了这个地宫之里边啊名副其实的这么一个孤家寡人了。咱都说皇上自称寡人，这真是寡人。为什么呀？亲戚朋友都见不着他。而且最讽刺的是什么呢？在这个 吉冈的严格控制之下呀，这日本人呢却可以随时的见溥仪啊，你这个家属都不能随便见你，但日本人可以随便见溥仪。其中呢有一个自称外臣的日本人，名字叫什么呀，叫做林出贤次郎，在溥仪过生日这一天就献上了一首诗，但这首诗里边有明显的挑衅的意味，或者说是颠倒黑白的意思，咱就不全说了。其中有这么两句，叫做地接东营连与国，民沾北斗庆中天，旧邦新命成名胜，海外微臣共难见。咱就说这头两句，地接东营连与国，民沾北斗庆中天。地接东营连与国，就是说这中国和日本啊相连，然后说什么呀，连与国，那且问了，那到底主权是谁的呢？他完全混淆这概念，说你这个中国跟日本呢，我们是啊，应该说是血脉相承的，我们应该是连与国，我们应该连为一体，连你说侵略不就完了吗？他美其名曰我们应该连为一体，我们是为你好，所以诗中明显颠倒黑白，有挑衅的意味。但这个时候啊，就不管溥仪看得出来或看不出来，他不敢说什么，就连一向忠厚的载沣都看出来了，这其中是有名堂的。而身在其中的溥仪呢，不能说毫无察觉，即便是有察觉，他也不敢说什么，因为现在溥仪仍然幻想着，我得依赖日本人的支持，妄图复辟大清王朝啊。这载沣呢，又对他说：“说呀，这日本人呢不是傻子，你想这是亲爹跟儿子说呀，劝慰啊，说日本人不是傻子。”他凭什么花这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帮你打天下，你不想想，打完天你当皇上，然后呢他们撤回日本，有这么简单吗？对吧，今天的情况啊，不过就是像古代的，还举例子石敬瑭这个朝鲜的李煜一样，让你做一个儿皇帝罢了。什么意思啊，你明面上说的好听是皇上儿皇帝，人家是你们家老大，人家是你爹。所以你看载沣一向胆小怕事的人，这会儿都提出来甚至劝慰自己的儿子溥仪，你可要想明白。那么面对众人的相劝，这溥仪当时是作何心态呢？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
在祝寿的时候，咱说到这日本人呢献上一首诗，这诗里边明显有颠倒黑白跟挑衅的意味，就连平时胆小懦弱的载沣都看出来了，那溥仪能看不出来吗？即便看出来，他不敢说，亦或者现在呢还幻想着依靠日本人呢能够复辟大清呢，所以说呢现在他觉得呀无所谓。那么载沣呢就劝他说，你可想好了，日本人凭什么花这么大的财力物力人力帮你当皇上啊？而且这日本人呢还称这载沣一家是旧卿氏关系者啊，他十分反感，说什么关系者，那就是父亲就是父亲，儿子就是儿子啊，没有什么旧亲事关系新亲事关系，我们这父子关系那是血缘关系。从此呢他对日本人呢就再没给个好脸，而且呢还断然拒绝了每个月能够得10000块钱的这个日满文化协会总裁这个职务，人家不干了。所以这会儿啊连这么懦弱的载沣都给惹怒了，之后呢更是拒绝了这溥仪啊在他说把他留在长春长期居住的这么一个要求，毅然决然的就返回到了天津。这载涛啊十分赞同他哥哥载沣这做法，同时呢也知道这溥仪现在的处境，因此啊每年这个万寿节呀、啊、在长春逗留的时间是越来越短，为了避嫌，一般呢也不去找这溥仪，而且是得过且过，得躲就躲。但是有一次啊因为躲闪不当，在溥仪面前呢挨了一顿训斥，说那个呢是一天傍晚，又是溥仪过生日，载涛呢来给他祝寿来。这载涛啊在晚饭之后在这个所谓的皇宫里边啊这西花园里散步，偏巧这时候溥仪呢从对面也走过来散步了。那么按规矩来说呀，甭管是谁，您要半道上遇见皇上就地就得磕头啊，甭管您站那地儿是干的是湿的，哪怕水坑也得跪地磕头。可是呢这载涛就想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干脆我呀避讳点得了。一看旁边呢有条小路，这载涛一闪身就想呢抄这小道一走了之，没想到这溥仪眼尖， 远远的看见有人影唰闪在一小道里了。当时溥仪大喝一声：“什么人还不下跪？”他这一喊呢，在涛一心想麻烦喽，旁边伺候溥仪的人也看见了，说：“皇上，这个是皇叔在涛啊。”那这个当时这溥仪别看岁数小，脸呱嗒沉下来了啊，依然是照章办事，冲这自个儿的亲叔叔啊大喝一声：“家法何在呀？”吓得在涛赶紧抢前一步往地下一跪，可巧赶上地还不是干的，一小水坑，跪在这儿当面向皇上谢罪。这叔叔给侄子的磕头，那没办法，人家是皇上啊啊。随着这个时局的发展呢，这日本呢后来是越来越不灵了，所以说日本崩溃的迹象是越来越明显。这摆脱不了日本人控制的溥仪呢，生怕说：“哎呦，万一哪天日本人垮台了，他不会杀人灭口吧？”所以这会儿呢心里也是七上八下。于是乎呢，一面对这日本主子呀伺候颜色，什么意思，就是和颜悦色啊，谄媚。一面呢他心里边窝火呀，我一皇上跟日本人天天低三下四，他窝火怎么办呢？得有点发火，把这气撒谁身上了，全都对家人打骂成性啊，肆意的凌辱啊，他得发泄。甚至呢还立下这么一个家规，说不准彼此随便说话，以防什么呀，结党营私，这不胡来吗？而且呢不能够相互的包庇袒护。您想想那家里边的什么样啊，包括说家里边有谁说犯了规矩了，别人应该立刻举报，这家里边呢成一个什么风气了，互相举报的风气啊。但是你如果不这么干，说如有违背者，你就必须得心甘情愿的承受天罚。这溥仪下这规矩啊挺狠的，最后一句啊就是心甘情愿的承受天罚，遭受天打雷轰。那会儿人也迷信呢啊，我不守这规矩，天打五雷轰，这谁受得了啊？所以说呢，就这种管理制度，不仅是对下人、对家人、对长辈也一样，而且是啊，愈演愈烈呀。这伪满的日子越来越难过，这溥仪呢，过万寿节的兴致呢，也渐渐的淡漠了。但是这脾气可是一天比一天见长。说还有一回啊，这在涛也是让这溥仪啊，很严重的训了一顿，说那是伪满洲国灭亡前夕的一个万寿节，大势已去了，这溥仪呢为了庆祝生日啊，特别请来了这个日本的滑冰队进宫来表演来。说当时啊大家看滑冰的时候，这在涛当溥仪的面啊，与这个外地来京祝贺的几位老朋友啊就打招呼，表示礼貌嘛，那意思哟，您来了，您来挺好啊。这事儿呢本来在一般人心里特平常，对吧，很久没见打一招呼很平常，可是在溥仪那群人里边这成了大不敬了，您这失礼的行为啊。为什么呢？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啊，这天子那是最大的，没有谁比天子更高，没有谁比皇上更尊贵，所以说你不能在皇上面前跟别人打招呼。什么意思？您跟他客气，那意思他跟皇上平起平坐呗。所以说呢，皇上在这儿谁都不是尊贵的，你们没有必要互相的打招呼，而且是当着皇上面。那么了解溥仪的人呢，特别是溥仪的家人都知道，溥仪绝对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啊。那么按照溥仪的要求，凡发生类似大不敬的行为就应该立刻向溥仪汇报，因为刚才说了不汇报的人天打五雷轰，对吧。那么所以呢，这个按照溥仪的教诲，这种事情啊属于在皇上面前失礼的事情。在晚上的家宴的时候啊，这溥仪的侄子小端，小孩嘛，就向这个溥仪汇报去了。这溥仪当时啊一听，哦，明白了，一想呢也不是什么大事，得了，就不打算呢责备在涛了，也没发脾气，跟这小瑞说了，说行了你就退下去吧。但是呢这在涛有所察觉了，一看这小瑞退下来了，就跟小瑞问了一句，说你刚才跟皇上说什么来的？就这一句话惹得溥仪是勃然大怒，当着众人之面是训斥了在涛一番。有人说问了这么一句话至于惹来一顿骂吗？哎，到底为什么把这邪火撒在了在涛身上呢？咱们下次再为您解说。
山间无声清凉，层层叠叠的渲染若有若无的时间，红尘不到的风三千劫，朝云暮雨，忽即九思偏千愁，白发诗人但问此生归何处，归无言处，水煎茶花酿酒，人间何年，醉卧的山林那君莫笑，我爱的天地广阔，结伴那溪水啊慢慢走，如可知桥流水流，荒地这半生几次执着，我爱的世间无常，风吹过云动还是心动，与便是都已无痕。僧入佛堂牛鬼林，诸生明月，不清不浊的天地，不动不静的光影，观山观水观世音，观摩人去时忘记人来，见悟众生三尺间，如沾春风，朝开暮落观何时，半淡功名，忘却来时路，来时无路，但因此心无所忘，何似神仙，醉卧的山林那君莫笑，我爱的天地广阔，结伴那溪水啊慢慢走，如可知桥流水流，荒地这半生几次执着，我爱的世界无常，风吹过云动还是心动，